稣生平让我们看见了人应该如何使用生命的示范。耶稣生平也让我们认识了他是如何为我们的罪经历苦难。耶稣生平更让你我苦难有限的今生可以有所期盼。欢迎您一起来收听由张德仁牧师所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在今天的耶稣生平当中，我们要来看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这里包含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还有与门徒的对话，以及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里被捉。好，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第14章第32节。马可福音第14章第32节，在那儿说道，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客西马尼可能是来自于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的一个音译，它的意思是油鸭。什么是油鸭呢？原来在橄榄山西面的山坡啊，有个园子，这个园子的作用啊，是把橄榄山一带生长的橄榄树所生产的橄榄压榨成油。所以客西马尼大体上来说啊，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外围。这里提到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这个榨油园，它是一个生产橄榄油的地方。有可能这个园子的主人和耶稣有特殊的情谊，以至于耶稣可以来到这园子里。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耶稣吩咐门徒坐在园子里的某一个地方等。为什么要等呢？因为耶稣需要一段与天父单独的时间，还有单独的空间来亲近他。这很重要。基督徒，我们除了公众的祷告以外，私下的祷告也很重要。我们与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很棒。可是灵修，个人灵修，亲近神也很重要。耶稣进耶路撒冷不是来旅游的，是来上十字架的。在这么重要时刻的前夕，耶稣选择祷告，他把他的身心灵带到父神的面前，把他的需要带到天父的面前。我们人生面对许多重大的抉择，我们是否先找神呢？很多时候我们是先找人，人都找完了才找神。我们是先找人叫神等我们，而不是像耶稣一样找神叫门徒等他。33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我们看到耶稣的人性，他惊恐，他面对十架的苦行，面对与天父的分离，这个是人性上很自然的一种情绪的反应。他极其难过，而且甚是忧伤。34节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几乎要死在原文的直接翻译是直到死。很有可能这直到死与耶稣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很有关系，是在形容耶稣心灵忧伤的程度， 好像是经历了死亡，又或者是他因着要来临这巨大的死亡与天父的分离，使他忧愁不已。耶稣他有需要，在人性上他有心灵的需要，他需要身边的人来为他祷告，来为他守望。属灵同伴很重要，在人性上我们看到耶稣也需要同伴。我们在奔走天路时，不是独善其身，不是避野山林，不是离世独居，而是团契人生，而是彼此鼓励，彼此安慰，彼此带导，彼此守望。人间第一桩谋杀案，该隐杀了亚伯。神问他，你兄弟呢？他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我们就应该要看守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之守望，为之祷告。耶稣立下了那很好的风范。34节，耶稣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这边的警醒，我想不只是要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敌人即将来犯，保持高度的警觉，更是要怎么样呢？更是要明白天父的旨意。早先耶稣清楚指示门徒，他要受难受死，三天后要复活，而这个时刻即将到来，要警醒。门徒们是否明白神的旨意呢？35节，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什么叫倘若可行，就叫那时候过去呢？可行，意思是能够，倘若能够，就叫那时候过去。那时候我们按照上下文来看，指的是这杯。因为马可福音14章36节同样的句法也提到，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前面说，便叫那时候过去，下面说，求你将这杯撤去。这两个意思加在一起，意思指的是耶稣整个受害的过程，好像撒加利亚书所说的牧人即将要被击打。在人性上，这个祷告是理所当然的，这痛苦再大，耶稣把他人性上的需要向天父来倾诉。只是耶稣加了一句话说，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将需要带到天父面前，但主权在神，由父决定。也有学者说，从人性上来讲，那时候那杯指的是在神性上耶稣要与天父分离，他们从创世以先，在永恒里面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没有分开过。即便道成了肉身，耶稣降世为人，那个分离只是空间上的一种表面的分开，但基本上他们还是合一的。神本身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然而在十架上的基督是不同的，他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而在那个时刻，天父即将要离弃他，因为神是圣洁的。耶稣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有罪的人不能见圣洁的神。我们在许多历史故事里面，总是看到很多殉道者，他们大无畏、慷慨就义的殉道精神。其实，很少人去写作这些殉道者他们内心波动的情绪。然而，在圣经里，道出了耶稣在人性里的挣扎， 有挣扎并不可耻。耶稣的榜样更是值得你我效法。他把主权交给天父，他真的是道成了肉身，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好像耶稣的祷告在克西马尼园当中的经历，也常常是我们人生里头某一个历程的一个示范，让我们来学习。37节，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在这儿，耶稣不叫他彼得，而叫他西门，西门是他原本的名字，而后耶稣把他改名叫彼得。这里耶稣叫他天然的名字，他原本的名字，而没有叫他彼得，也暗示着彼得他体贴了他肉体的需要。在耶稣最艰难的时刻，没有与主一同警醒守望祷告并肩作战。曾经在马可福音14章31节，彼得信誓旦旦地说，就算与耶稣同死，他也不会不认耶稣。可是话说得很好，话说得很快，话说得很满。37节道出来，连警醒片时都做不到。神了解人，人对自己很有信心。神也告诉人，我们是软弱的，但人却不信，总是自信满满的打包票说，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一定不会怎样。但神还是爱我们，这群卑微、不配、软弱、对真相认识不清的门徒、基督徒，神爱我们，呼召我们，使用我们，也原谅我们。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的降世，耶稣的处世，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生平，是基督徒必须熟悉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马可福音14章38节提到，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看到耶稣点出，其实警醒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要祷告。在人最艰难的时刻，陪他一同祷告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你我需要学习的。也许在我们周遭有一些人深陷苦难，面对重大的抉择，陪他一同警醒，陪他一同祷告，明白天父的旨意。面对门徒的睡觉不警醒，耶稣还帮他们找理由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意思是你们其实很有心的，只是呢身体太困倦了，受不了了，支撑不住了。怎么会有这种神呢？这种神竟是爱，竟是包容，竟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来替我们着想。有哪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同学在下面打瞌睡，然后说大概是他太累了，可能前一天家里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了，他也很想认真听课，一定是某一些原因使他上课打瞌睡了。如果遇到这种老师，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有爱心的老师，他是想了解真相的老师，他是体恤学生的老师。而我们的神正是这样的神。39节，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与先前哪样？就是上文35节36节所说的，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 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四十节，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本来彼得他们很会说话的，现在无言呢，为什么？太丢脸了。四十一节，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前面提到耶稣帮门徒找理由，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可是到最后一刻，耶稣还要叫醒他们，不要再睡了，够了，时候到了。这边够了表示什么呢？有好几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你们睡够了吧，时候到了。另外一种解释是，我责备你们已经够了，将来我不会再如此了，因为我要受难受死复活升天了。够了在希腊文当中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遥远的意思。你们以为离结局还很远吗？错，时候到了，就是这个时间了。接下来在马可福音第43节到52节里头，你会看到几个很有意思的文学笔法。第一个是人物很多，但除了耶稣和犹大之外，其他人都不提名字，好像在舞台上把聚光灯焦聚在耶稣和犹大身上。还有第二个对比，偷偷摸摸对比光明正大，白天不抓，晚上抓耶稣。人多势众对比势单力薄，预备暴力对比和平对待。以下我们就要来看耶稣被捉拿，还有这些跟随者的反应是什么。马可福音第14章43节，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耶稣是何许人也？为什么要带着刀棒来呢？好像在抓一个暴民一样。犹太史学家约瑟夫曾经指出，当时的大祭司犹如狼虎一样，善用暴力，有很多流氓差役供他使唤。这些人可能就是流氓。这些所谓的差役，他们拿着刀棒。棒呢，在原文上也可以翻译作脚镣。为什么要拿刀？为什么要拿脚镣？为什么要用暴力才能捉住耶稣呢？看来耶稣如临大敌了。44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的带去。古代人没有相片的，那么在黑夜当中，如何可以确定这个人就是耶稣？要透过一个动作，认识他的人确认了，然后做一个指示，用一个暗号来表达。而犹大就用亲嘴做暗号。亲嘴是一个当时很普遍的礼仪，但基本上它是一个友善的信号。然而犹大却借由一个友善的礼仪符号来出卖了耶稣。我们是否在生命里也像犹大一样呢？我们对神好像行礼如仪，来到教堂里面很准时，也唱诗歌，也读经，也听讲道，但这些符号，这些行动式的记号，我们是真的要做耶稣的门徒跟随他，还是要从这信仰里头获得自己所想要的利益呢？接着 45节，说到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这个亲嘴跟44节的亲嘴不太一样，这的亲嘴是一个比平常亲嘴时间更长的一个动作。很有可能这个动作是为了在漆黑的园子里使捉拿耶稣的人可以清楚辨识谁是耶稣。我们看到犹大出现在这舞台上面，他是唯一清醒的门徒，可是他的清醒却是面面俱到，万无一失，还有小心翼翼的要来捉拿耶稣。面面俱到，万无一失，小心翼翼，本来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一个特征。在遵行神旨意上面，在爱神爱人上面，我们面面俱到，我们万无一失，我们小心翼翼，我们细心，我们体贴。可是呢，这一些竟然出现在犹大的身上。接下来47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里这个人在约翰福音第18章第10节告诉我们，就是彼得。他拔出刀来，很明显是一个反抗的行动，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在约翰福音18章第10节记载，那个仆人叫做马勒古。当然这里很清楚的提到，彼得还不错，他尝试要保护耶稣。然而面对这种暴力的对待，要来捉拿耶稣，预备暴力，但耶稣要彼得不要那么做，要以和平来回报。48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我们看到了耶稣要门徒不要以暴制暴，当然耶稣也从他们所佩戴的装备来看，说道：“你们是来抓暴徒还是叛乱分子吗？白天不抓你们，晚上抓，想夜间审问呢？”此外，耶稣也从应验旧约的角度来看，他所面对的一切事情都在天父的掌握里。提到为要应验经上的话，应验经上什么话呢？在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提到耶稣也曾经引用过的话，在马可福音14章27节，那就是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50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面对耶稣的受难、受死、复活、救赎，所有的门徒都跌倒了，无一幸免。救赎大功是耶稣完成的，可是连陪在他身边一起跟他共患难的人，在客西马尼园里一个都没有。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
耶稣行踪的事迹，耶稣言谈的点滴，尽在这两刻钟的时间里。欢迎您用理性与深情继续聆听由张德仁牧师所讲解的良友圣经学院耶稣生平。
我们读到这儿，就看到在客西马尼园里，耶稣就被抓走了。他被抓走的背影是慷慨激昂，是豪气干云。 是决心顺服，接受现状，要勇敢的完成神的旨意。但在这儿，你会看到另外一个人的背影。第51节说，有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当然，很多人都认为他有可能就是写作马可福音的马可，他也是一个在克西马尼园里的目击者。起码早期的教父，比方说像亚历山泰的格利勉，他就提到这个少年人就是马可。马可怎么样呢？51节说啊，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这边记载这个少年人，他披着麻布，赤身表示他没有穿衣服，披着麻布，这麻布呢是一种细麻布料，当时来讲算是上好织料的一种衣服，可以指外衣，也可以指上好材质的一种被单。这个描述说他赤身披着一块麻布，主要是在说这位少年人是在极度的匆忙底下才会有如此的打扮。很有可能因为他的家庭背景很好，他知道宗教人士要来抓耶稣了，他赶快跑过来通风报信，但来不及了。亦或是他知道耶稣要被抓，要来看耶稣。他还不错，因为当门徒都离开耶稣逃走了，他还跟随耶稣。然而他无法坚持到底，当众人要捉拿他，52节，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他是新约里唯一一位裸奔的人，当然这个裸奔指的是因为情急之下他就把披在身上的麻布给丢掉，很狼狈。可想而知，作者的用意是很明显的，一切跟随耶稣的人，不管是十二使徒还是这位少年门徒，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为势所逼，都远离了耶稣。而耶稣是独自离开克西马尼，独自走上十架苦路，独尝这苦悲。我亲爱的朋友，你也曾孤独过吗？你也曾众叛亲离，孤单无援？我告诉你，这位神可以体会。当然，神不需要经验主义，不需要有经验才可以体会人在各中的苦，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但他却愿意在人性上面体尝各种经验，告诉人一个信息，那就是我懂你，我可以体会你的苦。在耶稣生平当中，克西马尼园的故事给在痛苦当中需要做抉择，以及在人生极大孤单里好像彷徨无助的人打了一剂强心剂。耶稣爱你，你不孤单。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